踢踢你的出价吧，你这个恶棍！
你不是会跟人提条件的人吧，比利？像你这样慷慨大度的人，怎么会想到条件这码子事呢？
再见，老先生。比利平静地回答：“我每个月来看你一次。
不要，不要，比利，你这个混！哦不，你这个出身高贵、讨人喜欢的家伙呀！别着急的走嘛，这么着急干嘛？来吧。”或者一提一提你的条件好了，你这个畜！哦，我亲爱的比利，提条件吧。
再要7年，
同意。不过，
还要跟上次一样多的钱。
很好，很好，你真是个实诚人，比利，心肠好，我得承认。好吧，废话不说了，你是个实打实的好人，比利。不过，将来总有一天，我亲爱的比利。总有一天，
你嘀嘀咕咕个啥，老混蛋！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加倍条件。
哟，比利，哦，我啥也没说。
再给7年，加上同样的钱，行还是不行？
天哪，比利，行行行行，钱在这里，我接受条件，真见鬼！这该死的，感谢老天，比利呀！
现在丢下锤子，给我滚吧！不过，想不想再待着，帮我个忙，再拿起这锤子？哎，干嘛这么急着走？他冲着飞速溜走的沙袋招呼道
我说啊，尼克，回来哟！你忘了点东西。
：“老绅士掉过头来，比利冲他挥挥那把大锤子，魔鬼飞也似的消失不见。现在，比利又过起从前的好日子，召回昔日的朋友。他们发现他又有钱了，便从四面八方围上来。并帮他找到像过去那样大手大脚花钱的各种理由。其中一个人议论：“比利道生是个有本事的家伙，像公爵一样花钱。”另一个人评价道
他在家里家外都是个慷慨的主人，前所未有。
：“第三个人说。”
他唯一的毛病，如果说他有什么地方不好的话，那就是太慷慨了，不知道钱的价值。不过他这个错得挺有价值。
第四个人说
他很有魄力，总是大宴宾客，上好酒。敞开大门，欢迎朋友光临。
第五个人说
哟，要是活着不好好享受钱财，死了也用不上啊。所以他越有钱，就花得越多。
事实上，那些盘算比利钱财的人，心里都鄙视他。不过，他们很知道如何利用他的弱点。只要赞美他的慷慨，他就会对你言听计从；称赞他讲义气，就能弄得他俯首帖耳。有时，比利干脆直接把一袋钱丢给这个恶棍，再丢一袋给那个马屁精，丢第三袋给另一个恶棍，丢第四袋给一个破产的浪荡子，仅仅是为了让他们相信。他是个真正的朋友，一个有风度、慷慨大方的人。很快，钱再次花光，朋友们又像上回那样无耻地疏远他。一旦比利暴露出变穷的迹象，那些恶棍们就一点也不待见他，比如再也不愿上他家去，因为在那里没什么好处可指望。他们看到比利穿得破破烂烂走出门。再也不愿跟他打招呼。他们中许多人担心比利会开口借钱，所以用最最优雅、最最委婉的动作扭过身子，不再看他一眼，完全是为了让他避免开口的尴尬。另外一些人呢，一旦看到比利在晚饭时分走到自家附近，就会因为过于荣幸而一时糊涂起来，感觉自己不在家。而他们的仆人也会充满同样的荣幸之情，稀里糊涂地告诉比利，他们的主人不在家。比利不得不做回铁匠的老本行，他发现世上毕竟没有什么 比自己的手艺更靠得住。不过，比利其实真正吹的是一点正常的脑袋，因为他的经验，按理说足够让他得到教训，但是居然像水一样白白流走。比利做回老本行，实在是不甘不愿，但是别无选择，他要么工作，要么饿死。饿死这种事呢，就像名医一样，没人会愿意尝试，除非别的手段全部无效。现在，他在铁匠铺里醉醺醺的，在酒吧里也喝得烂醉，对谁都又咒又骂，对老婆也一样。他吹嘘自己过去花钱如流水，过的是阔绰日子，跟人家讲他和大人物在库拉夫的日子，请的晚宴花了多少钱，试图靠吹嘘昔日的富有来赊点账。一天早上，比利正忙着跟老婆吵架。老婆手里抓着一张三角凳，显然误把她的脑袋当成了砧板。而比利呢，用一条破烂的羊皮裙向朱迪招呼。就在这当儿，是谁跑来提醒比利那段小小的约定呢？自然是尼克魔鬼了。尼古拉斯爵士为了表现得像个儒雅的绅士，觉得必须站在女士一边，于是。魔鬼忽然现身，从背后一击放倒比利。
你这该死的恶棍，就是这样对待老婆的吗？凭命运起誓，我一定要狠狠惩罚你！看到这种野蛮行为，但凡心里还有一点正义的人，都不会袖手旁。
尼克话还没说完，朱迪就一棍子打晕他。看到魔鬼打她老公，朱迪立刻跳起来反击。哈！你这个坏蛋，叫你像个凶手一样躲在我老公背后打他。朱迪一边揍魔鬼，一边斥骂："你想当着我的面杀死这个可怜的人吗？啊！"朱迪可不光说说而已，因为每说一个字，他都狠狠打他一记，毫不手软。尼古拉斯躲避着，滚来滚去，踉踉跄跄。朱迪呢，步步紧逼。狠狠教训，最后魔鬼跌坐在那把扶手椅上，椅子正好就在他背后。比利发现对手已经安顿好，就走到魔鬼和老婆当中。
温柔点吧，朱迪。
做老公的劝道
：“我讨厌暴力，快把钳子捅到火里去，把它烧得滚烫。”尼古拉斯，你有个鼻子。
撒旦想站起来，却惊讶地发现动弹不得。
尼古拉斯，你感觉怎样啊？看起来好像不怎么舒服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脸色看起来比平常差。魔鬼还想站起来，不过发现不大对劲，